欢迎回到靠令和系
The Galaxy Talk Show，
我是问，
我是 Jason。 嗨
嗨，靠令和系是一档不定期更新的生活休闲类播客，有两位新晋小叔为大家带来轻松解压的准中年生活分享，希望我们的播客电台可以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安静、刺激、兴奋以及孤独的闲暇时光。
喜欢我们请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动力。公众号同名搜索漂流银河系，获取听友群二维码，我们一起漂流。
我们这期播客释出的时间啊，应该对于我们整个华人社会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日子，就是我们农历新年。所以我跟 Jason 呢在这边要先祝大家新年快，新春快乐，然后祝大家幸福安康吧。我讲了一些吉祥话， Jason 该你了。
龙年吉祥。
哇，这个很好用诶。
突然间就是刚才我听到你在说四字成语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被 Q 了，但是我脑子里面一片空白。
那我再问你另外四个字你还能说出来吗？
合家 欢乐。
干嘛在祝福的时候打磕？
好难的，从来不说这种四字成语。
好了好了，2024年，然后又是我们在农历新春的时候给大家录制的新的一期播客节目。我们同样会延续我们2024年的一个惯例啊，其实也是一个不成文的惯例。那这个惯例是什么呢？就是我跟 Jason 在2024年真的邀请到了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有趣的、然后好玩的嘉宾，然后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有一些成就。今天呢也同样的情况，然后我请到了一个我身边的好朋友，怎么说呢，反正就是他的身份有一些神秘啊，我先给大家卖个关子，然后我们先来欢迎我们本期的嘉宾 Austin。
Hello Hello， 大家好，对，很开心能够做客漂流银河系。那个问就是约我约了大概一年了，然后一年从2023年的新春，然后一直约到2024年的新春，才终于录上。
那不如让我们采访一下嘉宾，2023年的新春你为何拒绝问？
也没有拒绝吧，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timing， 而且那会儿你们也是重新才刚开始录制。这个
我没有，因为23年的时候他当时的成就还没有现在的高。
现在是怎么样？现在是就是
所以这是一个福布斯30 and 30的标准。
就是观察了一年之后发现 Austin 啊非常符合我们本次的内容。但是我觉得还是惯例啊，就是在我们进入播客之前 Austin， 我跟 Jason 都说了四字的吉祥话，你也给我们补充两个吧。英文也可以，我不难为你。
吉祥安康吧，我觉得这四个字最重要，就 for 每一年来说。
你知道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就是当时那个倪萍啊，他有一个那个段子，就是你让大家突然 cue 你说吉祥话的时候，你就分年龄段，比如说小孩你就祝他学业有成，然后你祝老人的话你就什么身体健康，然后祝青年朋友或者是什么就是什么学那个工作顺利之类的。哎，我觉得这个是适用于任何一个场景。
好的，那就祝 Austin 和 Wen 身体安康。
好，那我们就祝 Jason 学业有成。
对对对对对，
今天的好吉祥啊今天。
现在马上就要配刘德华的歌，就现在这个阶段就是要配刘德华。
好了，那个Austin， 我们这样就还是依照我们节目的惯例，你先给我们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你比如说你的人格测试，然后你的工作，现在所居的城市，以你目前舒服的方式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情况吧。
好，然后大家好，我是 Austin， 然后就按照问刚刚 Q 的那几点吧，然后我的 MBTI 是那个 ENFP， 然后是天秤座，对，然后现在目前暂时还 base 在上海，然后从事消费品行业，然后是个帅哥啊。
好好，那这样子就报三维吧。
三维，
哎，我觉得他报三维，我觉得他报三维并不是一个，我觉得他的优势不是三维。
你想说是他的三维不是优势？
因为他的优势非常明显，就是他的脸。
那抱下脸吧，
把我架太高了，突然之间。
真的，我觉得就是我第一次认识 Austin， 哎，我忘记是哪个场合
那个22年跨23年的跨年，
然后当时被他的美貌震惊。
问真的很会说话，明明就是不记得了，但说哎是个什么场合来着？你很会 Q 哎，
好
你
像
知
我
道？
现在次次再说一下，他是那个本次就是目前为止《漂亮和戏》颜值排名前十的嘉宾之一。
啊，真假的？
我见米奇上录制的时候也是颜值排名前十之一，其实我们也没有统计过 就
到底
前
有没
十
有。
有100个人。
凭良心说话，问评价过的前十没有十个人，目前为止还没有到十个人。
哇，那我这样讲出来，那些没有被说的嘉宾该怎么办？
你就说啊，可能三维才是他们的优势啊。
我们新春第一天就给自己造口业。
在我当时看题，刚看到三维的时候很 confused，就男生的三维应该是什么？臂围，然后那个胸围，
你最满意的身上的三个尺寸就告诉大家。
指甲长度，很 neat。
最满意身上三个尺寸啊，头发的密度，但这也不算是尺寸。然后，眼睛。
哦，我再帮你补一个，我觉得 Austin 身上最好的一个尺寸就是他的眼光，你
哈哈
就是他的目光。我
为什
跟你
么
讲，
今
这次没有，我没有在说那个假话空话啊，因为什么会提到这个目光，我觉得也跟我们本次播客聊天内容有关系。为什么？就是他目前找到了一个非常让他。一方面是满意，一方面有一些小抱怨的东西，就是他的眼光很好，找到了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
你知
我觉
道
得这个是 Austin 的优势之一。
我以为你想说是在工作的产出内容上面体现出来眼光很好。
没有啦，我们还是要围绕情感 话题展开。
OK，OK。
哎，你知道在我们在讲这期之前，我大概就是问友跟我 Q 一下今天的内容。其实我其实是跟就实际上开始聊之后，发现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因为你在跟我说，我们在聊这期内容会涉及到一些长久不恋爱，突然间开始恋爱的这样子一个情况，我就想着完蛋了，肯定是大劈腿，然后又要抓小三，肯定会有各种 drama 的内容。
哎，come on，怎么新春第一天就又开始这些狗血内容？我们还是要就积极阳光一点。
对，我就在想说，但是我们又要这期在新春发，我当时还在想说，那我们新春第一期就发这种狗血内容，会不会显得我们很俗气？
哈哈哈，好了，我可以其实在这边就是在整个把我们本期要讲的一个内容，其实给大家概括一下，就是其实很简单，为什么会邀请那个 Austin 今天上我们的节目，就是 Austin 是我一个就是也算是朋友之一，然后长时间没有在谈恋爱，然后他目前为止呢又是刚刚确立了一段情感关系，其实，在对于他整个从单身到目前有对象为止，他的自身的内心经历了一些活动，其实我今天啊私心啊是更想采访一下他这个内心波折的这个活动。
那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那在这段感情之前，Austin 的感情状态就是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恋人？
我先简单描述一下，就是我的感情经历吧，然后是个怎么样的恋人？这个我可能得在描述完之后，我自己再归纳总结一下，因为我觉得也是很难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词去描述，说我是一个怎么样的恋人。然后感情的话，我觉得在这一段关系开始之前，我觉得可以 confirm 的就是只有三段关系。第一段就是刚大一的时候，然后谈的初恋，然后那会儿是异地。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第一段亲密关系就是异地来说的话，还是蛮挑战人的。所以其实这段关系也没有维持的很久，大概2、3个月的时候就结束了，而且结束的不是很好。但是非常神奇的是，在去年就是跟问跨完年之后第二天，我跟这个初恋在上海的酒吧偶遇到了。
天哪！
对，然后他是我一个朋友的带过来的另外一个朋友。对，然后就是见面了，然后就我们又聊了很多，就是回溯了一些以前的这些事情，就是感觉都还蛮释然的，就基本上是8年前的事情了，
天
在那个 moment 下
哪！
面。对，然后第二段是在我大 二的时候吧，然后有一个就是毕业的学长啊，然后我们是在那个宿舍楼上面擦身而过，然后他问朋友要到了我的联系方式，然后就开始了，然后但当时也没有很久，我记得也就是大概3、4个月、4、5个月左右，然后就结束了。然后在后面是我准备出国，然后大三的时候就是在 Instagram 上面认识了我当时的前任，然后也算是我追求的他吧。对，因为对方当时身上还是蛮多光环在的，然后我又是相对来说一个行动力比较强的一个人，然后当时就大概1周的时间，就是
追到手。
从异地，然后因为我知道他后面马上去香港，然后我离香港非常近，然后我说 OK，那我去香港找你，然后去机场接他之类的，就是 create 的蛮好的约会的经历吧，然后很快就确认了关系，然后那段也是谈了非常久，从学生时代一直到工作，然后从异地到异国，然后到回上海之后同居在一起，然后大概关系维持了4年半，最后回来的时候大概1年半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这段关系没有存续的必要了，就还是蛮和平的分了手，然后在那之后就是空窗了大概2年多，然后直到在前几周的时候重新进入到了一段关系，但这2年多里面中间还有一些就是 dates 啊、exclusive dates 的这种，但是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角度上面来说，并没有把它归纳在那个亲密关系的范畴里面，所以我觉得中间这些就按下不表了。然后如果说起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恋人的话，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会制造回忆的或记忆点的恋人。对，然后我，算是比较擅长在 dates 的这个过程当中，会给对方就是埋下一些让对方印象很深刻的事情，然后让对方在一开始说对我的这个好感度会拉到很高。对，但我的最大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就是能够在进入到一段稳定的关系之后，能够比较长期的去经营这段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把那个依恋类型的测试发给了 Wen 跟发给了 Jason，说大家可以做做看。因为其实由于我整个成长经历相关，我以前是一个，就是一开始是恐惧型依恋，然后后面变成了回避型依恋，然后直到在去年，其实也是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我自己虽然没有去看心理医生，但是我自己不断的再去看一些书，然后再去直面自己的问题，然后去剖析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情绪发生，然后我直到在最近的一次测试当中，就是在确定这段关系之前，我再去测了一次，发现我已经变成一个安全型的恋人了，就是我已经知道怎么样去好好的去爱别人，或者是好好的去接受别人的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段关系我其实还是抱了比较大的信心，能够去好好的经营下去的。
Jason，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刚刚抓到重点啊？就是 Austin 在他讲他整个回顾啊，就是他的恋爱史当中，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他基本上所有的情感，就除了这次之外，都是校园恋，就
真
是
的
他
是我，
不管是从他的初恋啊，到后来的那几个，都是校园恋爱。
我人生就是没有谈过校园恋爱，这让我非常……那高中不算啊，我说从大学开始，
你高 还有什么秘密要跟我们 share 的？
突然间想起来，我的初恋居然是高中而不是大学，因为我脑子里面刚才在听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啊，我的人生的一大遗憾就是我没有在大学生的年代，甚至到研究生的年代谈过恋爱，就没有经历过那种校园般的感觉。
但是你谈过蛮多研究生的
那 Hello，那 Austin，你是不是一个前任跟你分手之后会对你有一些恋恋不忘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是的，
是你对对方恋恋
对
不忘。
方对我，因为基本上都是我提的分手。
天呐，我就跟你说，他颜值排名前十没问题的。
那我就突然间想好奇了，那奥斯你提分手的风格和方式一般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第一段是那个，就是有点像断崖式。对，就是对方说他想静静，我说好的，那静静。然后我们1周没有联系，然后他暴怒，然后就是，对，然后就是一个那个微信语音打过来说，那是什么意思呢？对，然后就是
他不是
那，
说他想要静静吗？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点在于说，就是因为我
你
其实
没
我
有，
以前是很回避的，就是我觉得对方想静静，我以为就是想静静，对，然后我就不会想去打扰人家，然后我想说，那对方想清楚之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探讨，然后但对方就是觉得说，就是他只是输出而已，其实 suppose 我应该去哄他，对，我应该去挽回，或者是去认识到说，其实在那之前我有些做的不好的地方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一周的完全的静静，这种静默，让他知道了就是不可能了。
他就是对方说的静静，其实就是说给你一段时间，你去自己反思一下目前我们存在哪些问题，可能要有一个规制。
对，solution。
但是到了 Austin 这边的静静，就是说你别理我，不要跟我联系。
奥斯汀真的不跟人家联系。
对，那就是没有恋爱经验吧，所以也不懂，然后就是。你也不懂怎么去照顾对方，在那个时候，然后又隔这么远，对吧？坐高铁还要好几个小时，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 moment 当下，就是对方说结束，我反而是有点就是长吁一口气，就是终于把这段
哦，
关系给结束掉了，
哎，那 Austin 就是，如果以现在你目前你自己的状态啊，就是如果就是，假如我不是说现在这段恋爱关系，就是你当你的情人，就是你的恋人，就是也提出了相似的问题，比如说，哎，我们想静一静，或者是我们能不能暂时分开一段时间，你的处理方式会有哪些不一样的？还是说还是像多年前一样，还是就是完全走开？
我觉得这个要看是怎么去 trigger 了他去提出这样的需求，是到底是我真的是那个责任过错方，还是说对方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状态不是很对，或者他很低能量，然后他提出来说想要去搁置一下这段关系，然后他去处理手头上他可能更为要紧的事情。对，如果是前者的话，那我是过错方的话，那我完全尊重对方的选择。那等到对方愿意沟通的时候，我再去开启这样的一个对话，然后再一起来去商讨说这段关系是走还是留。对，但是如果是对方他在忙这个事情，或者是他对方能量很低的时候，那我同样的也是完全 OK，就是去接受这个。但我可能会更加的留意说对方在情感上面，就是他的整个。就是情绪上面或者生活上面的一个状态，然后在适时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小小的出现一下下，然后表示一下关心，就让他能够感觉到说，无论发生什么东西，我一直都会在，对，让他能够安心下来。然后等他可能这段时间他过去了，他能量重新回来了，然后我们再来一起去探讨说，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做？
了解。
咦，Austin，你的恋爱会不会？你有觉得你的恋爱是那种偏技巧型的恋爱型的人吗？
我等一下，等一下，Jason，我先问一下，技巧型的恋爱人是什么意思？
是花招，就是床上花招很多。
花招很多，技巧很多，
说一些大白话，OK，不要讲那些冠冕堂皇。
我觉得我是哎，就是我因为我还是，我觉得我以前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我很知道怎么去捕获对方对我的好感，然后我知道怎么去增强它。
是举一个例子，举一个明确的例子，就让对方，你可以提供好感，让对方去被你吸引。
就可能是对方就是在跟我聊天当中，他无意的提到说他现在在面临的一个困难或者是小挫折，但他可能只是小小的跟我吐槽了一下，但我会就是把这个关键信息抓住，然后在下次谈话的时候，我会跟他再 catch up 这个话题，然后对方就会觉得说我很有把他的事情放在心上，或是对方有跟我说到说他很想吃个什么东西，或者是他就是突然之间他手上什么东西坏了，然后我也会在。As soon as possible 的这个时间窗口里面，帮他把这个事情，把他的问题给解决掉。
这次我以为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技巧型的恋爱人啊，就是我以为就是比如说什么，你们吃饭的时候你用脚勾一下他之类的那
大
种，
爷，不要太荒谬了，
就是
你也很荒谬。
就是字面意思的技巧嘛，就是。
哦，那这些我觉得更多了，就是我觉得这两个点就是。你在吃饭，就是在约会的时候，你要直勾勾的看着他，对，然后
用眼神。
对，你的眼神，你的眼神要够坚定。然后另外的
就是
时候，
你就是要把它吃掉。
对，然后另外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是要主动，就是你要去，就是你知道对方对你 有好感，就是他没有明显的说不喜欢你的时候，我觉得我来说，我会在行动上面更主动，例如在那个电梯间的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会主动亲上去，或者是在那种 view 很好的那种 rooftop bar 之类的，就是我会选择这种，就是很适合再进一步就是发生一
亲密
些
行
亲密
为。
行为的一些地方，去选这些地方，选这些地方约会，然后在这些地点里面再去推进我们的关系，再进一步。
哎，那你刚刚说的这些，我感觉都是 Jason 常做的，哎，
屁
他也是
耶！
技巧型啊，
哎，
你没有吗？
我整个是 I 人，就是你知道，就是 Austin 的这个人生性格，就是我希望我变成的性格，我就希望我再主动一点，我就
不
是
是
因为我天天在
你
做。
没有，就是完全是 Austin 刚刚提到，比如说什么无人的时候，电梯间你主动就是亲一下对方之类的吗？你这种事完全不会做吗？
我完全做不到，我只会在饭桌下面拿脚勾别人。没有了，没有，我是真的，因为像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测试啊，那个测试其实是今天 Austin 发到群里让我和 Wayne 一起做的。那个测试大概就会去测试你在对依恋恋人这个阶段下面你是什么样子的类型呢？它分为了几种型，可能安全型什么类型。然后我测出来就是恐惧型。然后再说
哇，你
细一
是
点，
恐惧型。
对，然后我去认真的再读了一下恐惧型是什么，然后他就说恐惧型大概就是因为害怕，我总结害，高度总结一下，大概就是因为害怕被拒绝，或者是担心过度亲密的关系会产生依赖，导致你一直在无法去 enjoy 那种亲密的关系，无法就是主动的去做一些什么什么一二三
嗯，
四的。
是的，嗯。
对，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跟我还蛮搭，就是我是那种在喜欢的人面前会很紧张，然后说不出话来，我越喜欢他，我就会就是越冷
哦，
漠的那个类
就
型。
是表现的会跟平常不一
对
样。
对对对对，是
对，就
的，
可能我
我
平
觉
常
得
还
我
是个
觉
蛮热络的人，但
啊，
是其实在喜欢的人面前就会变得非常的高冷的这种人，
嗯，
所以我其实是做不到 Austin 这个程度的。
对，但是恐惧型一方面，其实在关系开始之前，他会表现出来他很渴求这段关系，其实让你热络，或者是让你去。主动的去释放你对对方的这个好意，或者是去做出一些可能表达爱的这个举动的时候，其实都是能做到的。但是就是最大一个特征是，等你得到这段关系，就是你在确认关系的那一刹那，你的整个心态或者是你的整个状况就会直线的下滑，你会变得就是想要去把这个人稍微推得远一点。我不知道 Jason 在过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就是感受或经历，
我觉得你现在的分析很准，但是 Jason 没法立马答应下来，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对象可能就在他附近，就在听着呢。
对，但我觉得 Jason，你可以让你的对象也做一下，就是因为如果对象不是一个安全型的恋人的话，其实你们这段关系，或者是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很难走得非常的长久。嗯，
这样
因
做，
为我觉
我
得
对
对
象
方
听
可能
完
也
之后
很
压
累。
力就山大。他就是做，如果他做这个测试的过程当中，就在想说，怎么才能做到安全型？
怎么样才能做到说答案是一个100%跟你是 match 的？
对，压力好大，做这个测试。好，那问，说
好，
起，那既然在聊这个测试，那问的测试结果是什么？
哎，其实我的测试跟你有一点点准。然后我一开始啊，就是那个 Austin 帮我分析，他觉得我应该也是一个就是恐惧型的。但我的那个测试结果其实是我的那个依恋痴恋型的那个程度要高于恐惧型，就是他的那个分数就是。
他，
失恋型要高那么一点点，
就焦虑型恋人，我们的问是，
那焦虑型恋人，我们也跟听众分析的大概是指什么？
他在感情当中就是一个处于高焦虑的这样的状态，他需要时不时的去 check in 去对方现在在干嘛，然后他会对对方有没有回他消息，或者有没有及时的回他消息，或者是有没有及时的给予他向对方的一些对话，给予一些比较好的回馈，他会有非常大的反应。嗯，
简单来说就是很容易让对方窒息。
对，是的。
哎，问是因为自己就不老实，所以说也担心对方不老实
但是我保证，我现在是不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就是
吧？
我觉得是因为我做这个的时候，我一直在回想我过去，比如说我的初恋，我的前几段情感当中， 我所呈现的内容，但是我自认为我目前应该不是一个这样子的，我觉得我应该更偏向于就是和你一样那种恐惧型的。
就做出来还要质疑，就是测试结果。
没有，因为它是一个 spectrum，就是我看了一下问的那个分数，就是他的那个焦虑其实跟恐惧的分数都是比较高的，但其实它就是分为四个象限嘛，高焦虑、低焦虑、高回避、低回避，然后恐惧型就是落在了高回避加高焦虑的这个象限里面，然后其实我看到问的这一个象限里面的那个得分的那个数，跟他在那个焦虑型就或者痴迷型的那个分数值是差不多的，所以其实就是可能一方面你对于爱情很渴求，然后对于亲密关系里面你可能会更长的感受到焦虑，但是其实在某些时候的时候，你又会想要把对方给推开，去保持一个比较适当的距离，让你在这段关系里面你感觉能够更自如的去做自己。
别说了，这就是我。
哈哈哈哈哈！我觉得阿斯汀很适合去开一个什么星座分析啊，这种类型的这样
他
子的一个账
非
号。
常
我
适
真的就是
合。
2023年这一年，真的就是在心理学上面有很多的自我成长。
那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把你心理学这些自我成长全部都换作为技巧，应用到了你新的这段恋情中？
我觉得其实没有，就是，但我觉得真的是很幸运，就是在我和他确立关系之后的一次，就是他的一次见面吧，就第三次 dates 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 dates 两次之后，我们就在线上建立了关系，然后因为各自行程的问题都在国外玩，然后中间隔了好长一段时间才重新见面。在第三次见面，就是大家感情浓度还比较高的时候，因为我刚做完这个测试，我就让我的对象也做一下这个测试，然后测出来他是恐惧型。然后当时我其实对于这个我还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想法，因为我觉得说那没关系啊，我现在已经是个安全型了，我知道怎么去 handle 你这样的恋人，我相信我们这段关系也能够非常好的相处下去的，就是你有什么情绪之类的，我都能够照顾好。但是其实是在我们后面再相处，其实就是近2周的这个事情，我会发现他的这个在恐惧型里面的这个高回避，就是体现的一览无余。就是他会忙起来的时候，就是完全会忽略掉我的那个信息，对，然后他非常的专注在他的这个工作里面，然后他也不太留心我给他发的内容，就是类似于我要去上滑雪课，就是我已经提前一天跟他说了，我第二天早上8点半上去上滑雪的课的，然后那段时间，那我 suppose 因为他也滑雪，他就知道我是很难看手机的。但那个上午，我们其实就是我就没有回他消息嘛，那他就是在 checking 我在干嘛，然后他就说我是在 ghost 他，但很明显就是他完全忽略掉了我跟他说了我在上课的这件事情。对，但其实我在他说我 ghost 他的这个点在于说，因为前天晚上我有点生气，就是也是在聊着聊着天的时候，他就突然之间就 offline 掉了。对，然后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被 ghost 的人，因为这是我的为数不多的雷区之一，因为作为一个 ESP，就是你有时候你的分享欲是很强的，就是特别是你说出去的话，然后别人不接住或直接把它丢了，这是让我感受到非常难受一个点。然后他又这样的表现，跟他我们刚建立关系之初，或者是我们两个在刚互相认识这个阶段里面，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那段时间他其实没有工作的安排，然后马上就是也是年底要准备休假，所以其实他有非常多的时间能够放在跟我的这个沟通上面，跟对我的关心上面。因为有一点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圣诞我是在首尔过的，然后我就是带了我的那个 Rimowa 的这个箱子，然后他估计在飞机的过程当中，那个锁被撞了一下，那个密码就乱掉了，就打不开箱子。然后我到酒店的时候，我就跟他吐槽了一下，说我这个箱子打不开了。然后他马上在线上找了一个开锁的师傅，然后我们三拉了一个群，然后就是让那个师傅帮我教我怎么去开锁。也是从这件事情上面，我是确定了我对他的心意，我是就有点爱上他了的，有点就很喜欢他那种感觉，因为我非常喜欢这种，就是在我有问题的时候，他能够伸出手来帮我去解决问题的。因为我之前在之前的恋爱里面，最大的问题在于说，很多人会 跟我说，他在我这里感觉不到被需要，就是我碰到什么问题我都自己解决。因为我以前是个比较回避的人，就我觉得说我有问题我不来麻烦你，你有问题的时候那你也可以
自己解决。
对，你也可以自己解决。我希望大家都是独立一点，有自己的生活。然后我后面意识到，这其实并不是一个你能够长期运营亲密关系就能够，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你肯定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运营长期的关系的。就是我也要适当的去示弱跟表示我的脆弱。所以这一点之后，我只有接收到信息之后，我觉得对方是一个很能够，就是能靠得住的人，就是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他能够第一时间的帮我去解决这个问题。对，所以其实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点，也是让我感觉到他之前的整个浓度是很高的。然后，但他进入回避状态的时候，就是完全的截然相反。那我其实是有点，就是有点疑惑，就是因为确定关系也是你要确定的，然后就是更进一步，就是我觉得你是做这感情的这个推动者，你在推，但是怎么就是确立关系之后，你反而就是变成了游离在外，就是我们反而其实并不是说那个对象的这个关系，而是更像是朋友或者是只是 dates 这个关系，我当时很不解，所以其实，在那个晚上跟后面的一个晚上，就是我又重新的就是 study 了更多，就是这类型的依恋型人格它的一些现象跟那个问题，所以我就是 totally 的理解到说，那他可能就是在某些阶段的时候，他就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情绪里面，因为其实他的本质就是说，他其实很害怕关系的结束，所以他就不会去选择关系的发生，但他一方面他又很希望能够有爱情，但他们的爱情都是在幻想中的那种爱情，就是跟现实中是有脱节的，所以其实在现实当中跟这种恋人相处的时候，常常会让他们有一种就是，脱离感，就觉得说现实中的这种情感体验，其实跟他想要的东西是不一致的。但其实他想要的东西他自己不清楚，然后他也很不会去处理冲突跟这个矛盾。所以我后面就意识到说，OK，那可能他的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可能陷入到一个相对来说想要回避一点的这个状态。那我偷偷理的。fine，就我理解，就并不是说你突然之间就是你从喜欢变成不喜欢了，或者是你从你推进入到亲密关系，你就想去 step back 一步了。对，因为其实我们两个还要再做很多后面的一些规划之类的，然后我们身边的朋友也都见过了，所以应该对对方来说都是一段很 serious 的一对 relationship 在处理的。所以我其实后面就是了解到这些之后，我就不会被他的一些不回复也好，或者是低互动也好，会影响到我的心态。现在就是 you do you, I do me，就是你忙你的事情，我忙我的事情，我有我自己的生活。然后大家就是大家，我们很夸张，因为我们工作很忙，我们大家会对那个
行程，
calendar，对，然后就再看说哪些日子能够见面，哪些日子不能够见面。我觉得其实现在也蛮好的，就是只要是大家能够去找到一个相对来说相处起来比较轻松愉快的一个状态，然后你不要那么的去计较对方给你的回应，就是，我觉得其实这段关系 somehow 就是能够运营下去。
我觉得我整个听完之后，就是 Austin 的这个情感啊，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在2023年的一整年就变成了一个你知道情感专家的身份，就是他刚刚所说的所有的东西啊，包括跟他现任的一个互动之类的，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完全把对方拿捏得非常死的一个人。
就是很注重理论落地实际的这样子的一个
对，
人，
而且他实践很成功哎，
对，就是照
但
着
是。
理论的方法套。
是的
而且，但是最重要的，其实说实话，我刚刚听到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啊，也是比较启发我的，就是他刚刚有说，他之前其实是一个比较偏独立的，就是如果我有任何一些难点、难处，他是希望通过自身的方式去处理掉、去解决掉的。其实这个东西啊，这是非常就立马就我就想到我自己，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害怕麻烦别人的人，然后我很不喜欢给别人带来麻烦，就是不管是生活中、工作中干嘛的，如果我就是生活中啊，就是比如说我需要别人帮我干嘛的时候，我说实话，我会有一些愧疚感。这个当然就是我觉得这确实是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在情感过程当中，我也是有那种我不太喜欢去麻烦别人或者干嘛去倾诉。但是同样，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我可能会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去帮你。但是我更多的还在想，我说其实 这个东西应该是你自己来占主导去地位去解决，而不是说主动去寻找帮助啊。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点让我启发很大，因为我之前我感觉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就侧面的可以体现出我在工作中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自己 handle。
立马向社会广大群众抛出橄榄枝，问要换工作啦。
但我觉得现代大家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因为我其实在走进这段关系之前，因为其实这段关系是 unexpected 的，因为其实 Wayne 也知道我一直在看海外的机会，就是我可能随时都会离开上海，就有合适的机会的话，对，所以其实我对走进一段关系，其实我没有抱有期待的，但就是这个人出现了，那我觉得就是 why not？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对。然后再回应到问刚刚说的那个独立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其实坦白说，在当今这个时候，没有人需要爱情，因为所有你
我
在，
哭了，
因为
大年就是我们还在过新年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人说我们没有人需要爱情。
我是说，就是从功利主义或者是实用主义上面来说，就是这个就是不能说爱情吧，就是说。亲密关系或者是长期的伴侣，其实对每个人来说，它并不是必须的。
对。
因为你的情感寄托，你可能有家人、有朋友，even 有宠物，对。然后你在这个亲密行为上面的这个寄托，我不知道这个尺度能够放到多大。
就是你有自己的解决途径。
对，你有自己的解决途径。然后其实从生活成本 wise 来说的话，就是大家在上海都市里人就是拿多少钱有多少钱的活法，就是其实你并不需要说有一个 partners 来去帮你去跟你分忧解难，去帮你去解决这些需求，因为其实一段亲密关系能够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把它拆解成不同部分都有办法去解决。所以我自己也在想说，那到底是因为什么这样的原因或者是契机，我才需要去走进一段亲密关系？那对我的答案就是，我之前是说我在23年的时候，我感觉我最需要恋人的时候是我在外面旅游的时候，因为你在跟朋友去玩，你也很开心，
对，我这一
对，
点很重要。
对，然后你跟朋友玩很开心，但是你总会觉得有点点落寞在，
哦，
对，
对，
有点点就是悲凉的底
就
色
是
在
尤
这里
其
面。
是看到，就比如说在每个局上，就是大家都互相亲吻自己的恋人，然后自己就在那边喝酒。
对对对，或者是就是你看到个特别好看的风景，就是那个西班牙的海边啊，或是。就是你觉得此生看到最棒的一个日落，你都很希望有恋人在身
去
边，
分享，对
对，
吧？
然后你也希望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在一间很好的酒店里面打坐。
哈哈哈哈哈！
对，重点，你这个时候你不会想，万一你在跟恋人旅游的时候，你突然间见到一个超帅的人，你会不会觉得说你还不如恋人不要在旁边？
不是你不一定能吃得到啊，这种，
但
对
是他
吧？
在你就肯定吃不到啊。
没有，但是因为练，这不好说。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 Austin 的这个意思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当你有特别想要分享的东西，你有一个人可以去分享。然后他不是说，就是你比如说在他的例子应该是很具象，比如说你在旅游，但是你在生活中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你和朋友分享的点只是那种朋友之间的那种感觉，但你更多的是可能有情感上面，你有希望你可以同样让对方替你开心，或者是你想把美好的东西分享给对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的重点。
但我觉得更多其实是能分享脆弱。我觉得亲密关系最重要的这个点是在于说能够分享脆弱。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除了刚刚很具象的一些需求，就是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在于说，我希望在一段好的亲密关系里面得到滋养，得到成长，就是非常东亚，非常的这样功利主义。但是真的就是一段好的关系，真的能够让人成长很多。对。
这一个月来，确实他滋养了很多。
怎么样？是风光，就是春光满面吗？
反正我这次见他的时候是，怎么说呢？就是比2023年的跨年要更加的，就是那个脸上会有更有光彩。
那会儿我们都刚摇完，
就是你知道，就是 before 和 after。
那对方是不是现在变得很消瘦？
哎 不好讲，
好像是听说现在在吃补品。
不要在这给我打造谣，
开玩笑，开玩笑。
哎，
对
不
吧？
过我就是回到这里，其实我蛮好奇，那你跟你的现在这位对象是最开始是怎么认识，然后你对他的第一印象当时是什么？
实我们21年就认识了，然后那会儿我们都在出差。
你别说是软件认识的。
对，是的，然后软件上认识的。然后
等一下等一下，软件这个就要问很多了。首先你先说一下软件的颜色。
黄色。
黄色哦。
哦。
天哪，黄色现在还有人在用吗？
G 开头的。
拜托，我国海外都在用这个好吗？
都在用。
哦，
对。
OK。
赶快上去问，你 miss 掉了非常多，你错过了非常多好货。我觉得那上面
没有了，但是国内的那个用户体量其实还算相对少一点。
但它精准呐、啊，都是你喜欢的。
好，然后接着呢，然后接着，
然后当时其实也没有抱什么，没有什么目的，然后只是因为刚好大家都在出差，在同一个酒店，然后
消磨时光。
没有没有，因为我的第二天就要从那个地方要回上海了。
嗯嗯，
对，然后所以其实就是只是说我们约了个早饭，一起吃个早饭见一面，然后当天我要收拾行李什么之类的，非常匆忙，其实也没有给对方留下一个非常得体或有礼貌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吧。
但是你第一次跟他一起吃早饭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对他的感受是什么样？就是有没有比如说就是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因为我很清楚，就是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你就有那种化学反应，就有的可能说是哎我不反感，哎没什么感觉，但有的会说哦这个完全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就是他会有一个临界点。你当时就第一次见他，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很平常。
对，就很平常。然后我就是真的是把这个当成是一个 like 早饭。对、
哦、
然后就是吃完这个早饭就结束了，然后互相留了微信，然后2年没有联系这样子。然后是前段时间我们在那个就是时不时朋友圈会点赞一下、
哦、
因为他也养了狗狗，然后我也养狗，所以就看到他狗我会点赞一下。就是我还是有留意到这个人发了朋友圈，但是我完全没有关心他的那个近况啊、嗯、或者最近在干什么。然后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在 Tinder 上又重新 match 了，因为是我刷到他，然后是刷到认识人，你就觉得很有趣，你想 test 一下，是对方会不会也会诱滑你，所以就把他诱滑了，然后我们就 match 了，就他先诱滑了我，然后在 Tinder 上 match 之后，我们就重新开始聊天，对，然后是的，然后就是聊着聊着，然后就是觉得说，嗯。好像还 OK， 就是其实跟当时还挺不一样的
啊，就是聊天内容会
更，对，而且我觉得我的心态发生变化，就是我现在是更愿意去认识一些就是不同的人、嗯、就是无论是说这个人，因为第一个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我一眼菜的那种人了、
嗯、
对，就是现在没有人能撩拨到我的心弦。
哎，那你说一下你一眼菜的那个类别是哪种？
就是没有，
就是如果以你当年就是可能很早之前你会一眼看到的，哪种更让你倾心？
我觉得更多是气质跟他个人背景相关的，因为相貌上面来说我的 range 比较广，而且相貌上面来说就是我觉得也很这样说不太好，但是我觉得就是也很少人能跟我的，
就是你有自己喜欢的那个嗨点。
对，
就是可能某比如说有的人会比较喜欢单眼皮、嗯、但是有的人可能比较喜欢那种浓眉或者是那种有胡子的、
嗯、
就是每个人的点
是不一样。 这些特征对我来说都没有一个具象化的特征、嗯、就不是说某些人拥有了这些特征我就会对他特别感兴趣。对，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是那个，就是你拥有什么你就不会想要什么，就我
这句话
很棒。
这句话也对也不对，我也很难评，这很难评。
没有，就是没有，因为我个人觉得说相貌不是说你 evaluate 这个人能不能进入到长期关系里面最重要的那个点、嗯、所以我朋友经常问我的那个择偶标准是什么，我都是给出一些很宽泛的一些大词，但是
就不要超过70岁就行是吗？
对啊，对，
是，就是
也可以，马上就能够，就是把我写进遗嘱的话也可以，
银行存款七位数起。
对，对，所以就是很难描述，但后面是跟这个人接触到说，你会发现他有更多内在一面，还有他有他非常 talent 的地方，
嗯嗯，
然后他的这个事业也做得很成功，然后。非常 cliche 的说，就是他物质条件很不错，就是你在这个人身上你能看到你可以跟他长期相处或维持一段长期关系的 potential like husband material 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那也还不错，就是两个人的适配程度也蛮高的。那 why not？对，
试一下了。
试一下咯。对，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确到了这个年纪，你很难再遇到什么一眼心动啊，或非这个不可的这种类型的人。我觉得在这段关系里面，我还很深刻的体验到一个观点，就是在我觉得在任何关系里面吧，就是你都要给自己设定你的期待跟标准，但尤其是在亲密关系里面，你对对方的期待，你必须是得低期待。就是你不能够让用你的标准去 expect 对方会给你回报同样的这个行为，就类似于说我对自己的标准是我只要看到对方的消息或者我的手机在身边，那我就会经常去 checking 他有没有给我发消息，我会及时的回他的消息，或者是我在排我的 agenda 的时候，我会把对方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优先级里面，就是尽量的去说他有空的时间，他想见面时间，我能够让这个dates 能够去落地，并不是说让这个东西跟我的其他的工作或跟朋友的一些相聚给对冲掉，这是我对自己 as 一个男朋友的一个标准，但我对对方就是不能够抱同样的期待，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在亲密关系里面会觉得说我对你怎样，那你就应该对我怎样，如果你做不到这样的话，那你就是不够的喜欢我或不够爱我。但其实亲密关系里面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在很多时候，对方在以你可能不那么察觉到的方式，也在爱着你，或是对方在表达他的爱意。因为每个人对爱的表达或爱的这个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浓度的高低是不同的，但不能够因为对方没有做到这些，你就认为对方不那么的爱你。然后另外这个我又可以再分享一个可以大家去做一个测试，然后叫 Five Love Languages，就是他说表达爱其实有5种语言，那第一个是 Quality Time，就是你愿意跟这个人一起去消磨时间，然后第二个是 Act of Service，就是你愿意去帮他去解决一些问题，然后愿意在你生活当中，你可能为他去服务，可能帮他做一顿饭啊之类的，帮他遛个狗啊这种。然后第三个是 word of affirmation，就是你会经常的对对方表示肯定，然后表示思念或表示爱意，就是经常会跟对方说，宝贝，你是最棒的，然后你是我最爱的人之类的这种。然后第四个就是 physical touch，就是你就是想要去见他，想要去抱他，想要去亲吻他，想要跟他
发生情侣之
亲
间
密
该发
关
生的
系，
事
对，
情。
很怕说出一些解不了的东西，对。然后第五个是 gifting，就是你会想要买东西送给他，让他开心。所以我觉得很多恋人当中的矛盾其实是他们的这种表达的方式的错配，就是有些人他可能觉得像我的 quality time 是排在最高位的，但可能另外一方他可能 gifting 会排在比较高的位置，那可能对方会经常给我送东西，然后对方也会 expect 我要给他再送东西，会精心挑选礼物，但是我可能我的 gifting 是最低一位的，那我并不觉得说 gifting 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那对方就可能不会从我身上感受到我对他的爱，但其实我是有专门的为他去改我的 agenda，或是把它放在我的各种 list 里面的 priority 里
就
面。
是亲密行为是你的第一位，不是，就是你们的爱的语言是不同类
对
的。
对，我的没有，我还没有让他去做这个测试，但我的是 quality time，然后到那个 physical touch，然后是到那个 act of service。
就是一个是肉欲，另一个是物欲。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综合这两个点，在于说，我就是对于说，就是对，就是在关系里面，大家不要对对方就是抱有一些过高的期待，因为你抱有期待的时候，你就是向外求，你并不是在向内求。对的，然后了解清楚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对于在感情当中遇到一些可能自己不这么熟悉的情况，或者是你自己主观认为不这么好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更好的有一个好的心态去应对。
我觉得刚刚 Austin 讲的这一段，就是不仅涵括了就是你在恋爱前的准备，它更多的像是一个你恋爱之后应该要做到的哪些调整。也确实，我觉得也是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你不仅要在事前你做好哪些准备，你当你正在进行这件事的时候，你也要同样，用一些你自己的方式去维持回系这段关系。我确实，我觉得2023年真的 Austin 怎么成长了这么多？
偷偷努力在上夜校，在上些恋爱夜校、
恋爱学校，我也要报名。
那我们给这个对象取个名字吧，取个代号吧。
五十分钟过去了，才想起来给对方取名字是吗？
对，我觉得他一直叫人家对象，不如叫他 A 先生吧。
啊，可以啊，A 先生吧，那就，
那这位 A 先生方便透露一下他大概是什么类型的人，然后他是做什么类型的工作吗？
他是做创意类的工作的啊，然后什么类型的人，这个也是很难描述。
他的三
INF，我觉
对。
得对，这以我对 Jason 的了解，他其实就想让你形容他一下的外貌，比如他身高、体重，然后年龄之类的。就是我对 Jason 的了解，他是一个非常就是视觉化的人。
比我大2岁，然后，我觉得身高外貌这个你很难描述，身高可能跟我差不多，然后
一
比，
八一七八一八零，
略矮一点吧，比
哦，
我再，对，稍微略矮一点点，对，但这个我完全不 care，因为我还是在之前我听到一些 podcast，就是他说就是如果你真的在。就是你在评判这个人能不能进入到长期关系的话，什么身高、体重，就可能外貌是一个大的 package，那身高、体
嗯。
重只是里面其中一个细项，但是整个大的 package 不要太差，或跟你适配度差不多，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OK 的。但你按照说，我必须找个180+的对象，这个一八零加他对你们这段关系有什么
帮助是
帮
吗？
助呢？
就是可能你的很多放在高处的东西，他会很
对，
轻
你
松
又
帮
不
你
是需
拿
要一
下
个
来。
保安，就我也自己可以拿下这个东西。对呀、啊，或者就
保安
是，
是个很新的类别，就是有人在吃保安这个类别嘛。
对，就是
或者门房。
对，就是这些都不太会是我去做 as 我一个 filter 的一个标准了，觉得。
我觉得就是，怎么讲说？就是我觉得那个 Austin 的这套理论啊，就对我来讲是很适配的。为什么？就是当你给你未来的那个对象想设定很多标准的时候，你其实自己无形中就已经过滤掉了非常多的一个，很多的那个机会。但是当有很多，你比如说你自己，其实啊，应该是在一起有很适配于你的。那相反呢，可能对于你的一开始你自己设定的标准又没有那么的契合。所以标准只是我觉得怎么讲说，就是安慰自己的一个借口。就是你很想，就像我们第一期的那个 Eric 讲到，你很想许愿，许一个你得到什么样的，但是你往往得到的其实跟你一开始许愿的内容是相悖的。
但或者我觉得换另一个说法，就是当一个人符合你所有标准的时候，你是拿不住他的。
天呐，这句话才叫 cliché 吧？
对，但是这是真的，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把你的所有的那个 checkbox 都给 check 掉的话，这个人你一定是 hold 不住的，因为你的标准都是非常 ideal 的一个标准。
对，我先给我自己证明啊，不是我很就是肤浅的要问这些问题，是因为我站在一个听众的角度上，要有个非常具象的画面。OK，我是为了听众着想，苦口婆心的我每天，根本不是我肤浅，我才不 care 人家是单位呢。
哈哈哈哈。阿静，我刚刚其实听你讲的那些东西之后，我确实心里蛮有感触的。除了你做一些自己的心理上面的内容的调整，更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已经做好一个要去谈恋爱的准备。其实我这一趴的问题更想 focus 在你身上，就是说，你可以帮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是如何从你当初，比如说很长时间没有谈恋爱，其实也就是我现在这个状态啊，然后转变到了要跟这个人，比如说要进入到一段完整的情感故事当中，因为这一趴也是我比较想取经的。你也知道，就是我们在新年嘛，就是这个214也马上来了。虽然我不能保证在214之前能怎么样，但是起码我们可以给七夕留一个机会嘛。
还有520，
哦，对，你知道电
这
商
应
人的
该
数字。
真的很多那个 love season。我觉得更多对我来说的一个点在于说，我不再害怕关系的结束。
哦，天哪！我现在就害怕，还没有开始就害怕。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也是这2年，就是才慢慢意识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包括因为我喜欢狗狗。然后我也领养了一只狗，但我不能够，因为我害怕这狗之后在我的生命长河里面的某一个节点，它就会离去。那我选择就放弃掉，说我这几年我不要狗狗的陪伴。 然后包括恋人也是一样的，因为我知道，因为我曾经在亲密关系里面得到过爱的滋养，我也非常感谢在我生命当中曾经出现过的这些人，因为是他们补足了我在成长过程当中缺失的很多块拼图，所以我一直 believing 就是好的这些关系能够给我带来的感受也好，或是经历也好，或是就是类似于，就是我经常想说，就是在我老了之后，我能够回忆起我这一生的时候，有哪些美丽的画面，我是能够想起来的。我 still believing 就是一段关系，它是能够给我带来这样的体验的。那如果我就是相信它能够给我带来美好的东西，那它有机会来的时候，那我为什么不去开始呢？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要不要对爱情抱有太高的期待跟幻想，就是不要去幻想爱情，要去实践爱情。
不要许愿。
对，是的，而且我后面就是意识到，特别是在上海，就是形形色色这么多的人，然后其实你也很久，就你很难说真的是遇到一个会让你说想要去尝试、想去开始的，但你遇到了一个你觉得还不错，那试试呗。对，因为我个人觉得说。能走多久，或者是能创造些什么？这段关系里面，并不是说这个人他带着这些东西来的，是你跟这个人一起去谱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你要先去 take，就是去做这个行动，你要去先开始。对，所以我就抱这样心态，就觉得说，OK，那他来了，我就拥抱他。
哎，那 Jason，我刚刚就是 Austin 讲的这一部分，有没有就是勾起你当初，比如说进入你现在这段情感故事当中的一些回忆，或者是他某些瞬间有没有像你当时一些小的影子？
天呐，我当时进到这段情感关系中已经是2年多，快3年前了，隐约的
所
有
以你已
点不
经
记得。
忘了那种感受了，是吗？
也没有啦，我觉得就是我是很认同奥斯你说那句话，我觉得就是一段感情的情感经历是两个人一起建立起来的。就很多时候你想象中那种轰轰烈烈的那种感情，它就是烟花式的，你越轰轰烈烈的开始，它可能越结束的越快，更是断崖式的会结束。其实真正比较长久的这种感情和互相这种感情，是靠生活中一点一点去互相去理解，互相慢慢慢慢走出来的。然后就是真的是这样子，可能这个人一开始不一定是你脑海中就是那个做梦的那个人，但是他可能就是最后就会适合你的那个人，对。
没有，而且我觉得不要害怕投入，因为我觉得大家太计较那个投入产出比了。但在感情关系里面，你不投入的话，就你不 engage 进去的话，其实你是感受不到那个他能够给你带来的那些东西，就是你不能够就是很游离态的再去感受这段恋爱或者这段关系。我觉得这也是我这2年意识到说。在偌大的上海，大部分人都存在的一个问题。
确实，我觉得首先刚刚那个 Austin 也讲到了很多东西，都是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有在慢慢尝试的。包括其实我有在第一期也提到过，去年的一整年，我觉得我自己的状态真的很没有做好准备。就是一方面，你可能自己只是心里面想着说，哎，我是随时 OK 的，随时可能遇到一个什么样的机会，你就可能会结束你单身的状态。但这并不是一个你自己想到你就会去做的，因为你还是要真正去做改变。就不管是从我今年的工作调整，以及你目前的生活重心的转移，以及你对家庭的一个态度来讲，我觉得更是一个自己要首先做好准备的。然后包括呢，就是我也觉得啊，就是我这边也是要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的2024年的春节期间。情人节期间，我也祝我们所有的飘零和系的听众朋友们，不管你是单身，不管你是有对象的，或者是你们在一起很久的，或者是刚刚在一起，就像 Austin 现在的状态，我都可以祝大家呢，就是怎么讲说，就是2024年你更勇敢的、更开心、更快乐的去做自己吧。说不定
对，
哪一天呢，你就像 Austin 一样，获得了一个，你知道，就是目前来讲各方面都非常完美的一个人。虽然完美说有点太绝对啊，但是就是你心目中很完美的那个人。
还有一个点，就是从今天的 Austin 的故事里面，我们要抓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重点，就是你们不要去放弃在你们微信里面沉寂很多年躺尸的那波人，趁着
CRM，
天机，趁着天机。
我跟你讲，我这个春节的在家里躺这几天，我就先把我的那个通讯录翻一遍。
对，全部都发遍祝福，你不知道下一段爱情就开始了，转角遇到爱。
天哪，你这个说得很好。
好的，那我们这一期还是非常感谢 Austin 能够来参加《漂流银河系》。那如果对我们 Austin 比较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简介中搜索到 Austin 的社交媒体账号。好，那如果想要在我们平台上面分享你的故事，可以在公众号同名搜索"漂流银河系"，然后获取听友群的二维码，在群内告诉我们。那再次感谢 Austin，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
拜拜，感谢 Austin，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그래그래두라고케이크좀구웠어그게다가아니야위에체리도다먹어줘조심스레키스하고과감하게먹어줘어떤지맛표현도들려줘 I cook, create